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我觉得那首诗歌真是带着力量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心被眺望喜乐，所以不是光靠诗歌，也是因着弟兄姊妹的接待，尤其是神的话语安慰我们，叫我们得到喜乐。但是我相信还有一样事情跟喜乐也许不完全相同，却是更重要，那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安息。神的家是应当我们安息的地方，应当是神和人都有安息，在这里觉得非常非常好。怎么样叫做好呢？怎么样叫做安息呢？蛮笃定的，蛮舒服的，蛮自在的。所以当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有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，这段经文我们读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马太福音十一章第28节到30节，这个字比较大，我也不用翻圣经，大家照着读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话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再读一遍好吗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段经文非常出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唱歌，我知道很多作曲家，包括 Handel， 包括 Bach， 都写过这样诗歌，讲什么？我的担子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 His yoke is easy, His burden is light. 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在感恩节之后，圣诞节唱弥赛亚的这个到处听见这些话，很出名的。巴赫也写过这一类的话，很多人从这些经文里面得到了灵感，可能也是他们个人的经历写出这样诗歌来。而近代的诗歌，你如果上网看看，我那天好奇看看有什么诗歌用这个经文，会多得不得了，很多人喜欢这几节经文，而且有灵感创造了很多诗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耶稣对人发出呼召，我们的主带着何等的慈爱向人呼召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呼召的对象是谁呀？你注意到这里头一个字凡，英文里面也有 all， 希腊文里面 penta， 这个凡这个字很妙用，因为在希腊文的文法中间，这个字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多数。凡怎么讲呢？凡的意思是每一个，它不是我们讲泛泛的，凡不是一个 category， 不是这一类而已，它所有的人， penta 这个字可以解作所有的人，也可以解作每一个人，很有意思。所有人跟每一个人当然不一样了，所有人跟我们有关系，每一个人就跟你有关系，因为每一个人你都是人在这些数目里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注意到耶稣的呼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。哦，你说劳苦担重担，我没有劳苦没有重担啊，很多人觉得说蛮好的。昨天很有意思，昨天我弟弟来看我，因为他从台湾回来，那也希望快要到退休年龄了，应该找个地方，希望能够有兄弟常常见面机会。他昨天来看过，他刚刚下车，我到门口去迎接他的时候，我们对面来了一个人，这个弟兄很有意思，他姓朱，住在了 Greenwood 里面。他一听我们讲中文的，他也说高兴得很，他说哎呦，他就跟我打起招呼来，自来熟，讲了半天呢，他就停下来讲了。他劝我弟弟，你哥哥既然住在这里，你在这边也买个房子吧，马上就劝他来住了。我知道最近我们 Alice 在社区里面活动很多，也带了很多从 Laguna Wood 来的朋友们来听福音，所以他就跟我弟弟说这个房这个地方多好多好多好。我想他大概是 salesperson 哈，是一个卖房地产的吧。后来听不像， 后来呢，他讲了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这里人都不搬走的，他说要就上天堂去，要就下地下去。我说有什么？我弟弟说那我是下去的，我弟弟还没信主。他不是这样子，他赶快改正。那当然我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了。凡劳苦担重担的，他说他这样情形，他说我是因为脑子开刀，所以开刀以前我信了主，那很自然是吧？很多人有需要，可能我们没有觉得到脑子开刀的地步哈，没有劳苦担重担。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有劳苦当重担。当你想象耶稣这句话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我不知道你心里想到什么，你脑子里有没有一个图片是怎么样的人？你可能很想简单的想，他可能是背一个大包袱是吧？这个图画你看多了，可能你想到你在街上遇见的人，那些 homeless 没有家的人，或者你想他可能是劳工阶级、蓝领阶级，可能天天是要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，可能你想象这一类的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，你可能也是劳苦担重担。因为什么叫劳苦担重担？什么样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？是为了生活吗？是为了生活的忧虑吗？是为了财务的困难吗？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当你这样问的时候，你说我现在蛮好。昨天的朱军说，我们知道来过那国的人都还不错，他说不错。他说你可以买房子，跟我弟弟讲一定买得起啊！他不晓得我弟弟背景怎么样。不过这个弟兄很有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叫劳苦担重担的人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。你是认为所有人都在这其中吗？因为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。我不晓得耶稣讲这句话是当时周围听的人除了门徒之外还有谁，但这句话既然发出来的是对所有人，所有担劳苦担重担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觉得有这样的情形，当一个人太容易的时候，太环境顺利的时候，他可能没有想到神的事情。但一有了难处，一有了压力，一有了需要，他自然想需要一个帮助。这个帮助从哪里来？诗篇告诉我们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你找到一个创造天地的主，他能背负你的重担，能够解决你的问题，能够满足你的需要，他能使无变为有，他能使死人复活，能够解决你的难处。很多人当他遇见亲人病故的时候，他想到生命的虚空，想到人生在世。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，度尽的年日像一声叹息，其中可夸耀的、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我们便如飞而去，日子过得很快。亲爱的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你是不是觉得重担呢？可能你觉得样样都有了，但是不是指的物质的重担，心灵的重担。耶稣就是呼召所有听见他声音的说，到我这里来。上一次我们讲到 irresistible calling， 讲到神普遍的恩典之外还有特殊的恩典，不能抗拒的恩典，叫我们到他面前来得到救恩。耶稣的呼召是对那些所有有需要的人，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。耶稣的呼召可能正是针对你，他说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耶稣的呼召应许叫你得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圣经里好多次提到到我这里来。在别的地方，马太福音里面也提，那些人有些小孩子要请求耶稣祝福，那些门徒们说小孩子不要来，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他说因为神国的人正是回转向小孩子的人。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可以得到永生，这是耶稣对着犹太人、对着法利赛人讲的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一件很清楚明白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因为接触了信仰而是认识了一位救主，不是因为道理的缘故我们听懂了所以信耶稣，而是因为这一位慈爱的神耶稣基督呼召我们，叫我们到他那里来，他要把生命给我们。我常常喜欢一句我们英文牧师讲的话， Gifts of life， 每一次一感谢神，谢谢神给我生命之恩 The gift of life， 因为生命是一种恩典，我们没有办法创造生命，我们也没要求自己得到生命，但是我们生下来了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普遍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他。我弟弟虽然没有信主，但是他也知道一个人要是能感恩的话比较快乐。他 举了一个日本人他的朋友，他说退休以后要做的事情，每天要向十个人感谢啊，不管什么理由要有感恩的心。感恩会叫我们快乐，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神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不是完全的，但是神用恩典对待我们，没有按照律法来对待我们。所以神的呼召，耶稣的呼召带有极大的应许，他说要叫得我到我这里来得安息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得安息。什么叫安息？也许更明白的是不安息。什么叫不安息？你这样想你就想到了。什么叫不安息？焦虑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忧心忡忡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安。我去查字典，这个不安的反面 unrest， 你就看见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动来动去不肯停下来，不知道干怎么好。有些人就不能安静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总要做点事情，总要说点话，不然的话好像不大有把握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要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。很多的人有莫名其妙的恐惧，白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，没有根的感觉，有一些疑惑，一些事情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心里很不安，不知道怎么样情形，找不到安息。严重的人忧郁症，郁闷得很啊！我来这边以后，有一位弟兄一个姊妹就告诉我这个词，我觉得很好用啊。从前我不用这个字的，认识时代以后他说郁闷，哈哈，郁闷两个字好得很，很容易形容我们的感觉，说不出来，就是不大舒服，不大快乐啊。其实施丹不是一个郁闷的人，你见到他你也不会郁闷。我听说南区聚会上个礼拜五开始了，有八个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很快乐啊，还有聚餐，感谢主。我们迎新团契呢，最近在教会里面人也很多，上个礼拜到三，前几个礼拜连续三次都靠近30个人啊，感谢主，来的都很喜乐。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叫你得安息。所有一切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不要以为只是那些等在 Home Depot 要找工作的人是劳苦担重担的，他们固然担着劳苦重担。很多人遇见生病的时候真是觉得担不了的担子。我们中间有姊妹正要经过 chemotherapy， 我知道她心里的压力，她的弟兄也一样的，但是主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，不是道理，当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息。借着祷告把我们心中所有的重担压力告诉主，要把重担卸释给神，他顾念我们，把重担卸给神。很多人不知道不安的根源是什么，不安的根源是什么？有些人可能是经济的压力，房子的 payment， 租金房租也好，每一个月按时要交房租，或者你有抵押贷款，你到时候要贷款，要还款还钱，有压力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不住房子吗？不住房子你没有压力，但你有其他的问题，对吗？不安的根源是什么？当你去追索的时候，到最后只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我的有限，没有能力，我是有限的，没有能力，我不能应付，不能处理所有的事情，健康的问题是我处理不了的。到我这个年龄，我的同学，我们建中同学离开高中50多年了，他们给我很多 email 了，大概只有三类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告诉你怎么保养健康，让你活得久一点，下次同学会还想见到你，就这样意思了。很孤单嘛，一个一个越来越少了。我们班上同学第一次团聚的时候，40年第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少掉了1/10了。有些人换句话说，还不到60岁就过世了。我有几个好朋友，高中朋友38岁就过世了，说起来也真是叫人很伤心啊。非常优秀，拿到了 PhD， 在那工作几年，结果他公司里面两只老烟枪，关着冷气，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禁止吸烟的法律啊，他自己不吸烟呢、啊、结果二手烟把他呛死的，肺癌死了，38岁。 一个朋友42岁，血癌怎么样来的？他在开一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， 但是呢，他每隔一个定期要 fumigate， 要把里面蟑螂怎么都杀掉。他呢，因为太急着要工作，没有等到那个毒性解除以前，就先钻进去算账，做他的财务报表。结果白血球死了的血癌，换白血球换骨髓没有成功，42岁。很多事不是我们能处理的，健康问题我们不能处理，老化的问题，有些人说我不怕死，就怕老，怕 Alzheimer， 老的比死的更危险更麻烦，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。你能禁止自己不老吗？是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而且我弟弟告诉我说，一天笑要笑100次，一天要笑100次，你遇见好朋友笑声不止100次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出门，没得可笑的，没有人讲笑话给你听，你就不喜乐了。很多的事情人不是完全能控制自己，财务计划做得好固然很好，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体力用不完，他拼命劳苦拼命工作，为了什么？积攒钱财好保守他将来的晚年，这是很好的，未雨绸缪啊，先思想啊，该怎么办呢？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这么如意啊，工作不好找。我听他们说，今年大学生毕业出来那个年薪比去年还要少，平均年薪还少。有些人当然他特别好的际遇，人家一下高薪把他请去了，但是每一个阶段生活中间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。我现在倒数回去哈，再年轻一点，谈恋爱是一个重担，非常大的重担，非常非常大的重担。我每次我们老同学见面都要听听他们的 romance 怎么样来的，没有人比我辛苦。师母今天在扶持儿童，我讲那话，你们去问他，我是不是够辛苦？当然现在他说，你是不是看见我今天从他从厨房里出来？他说你是不是看见我眼睛一亮？我想跟他开玩笑，我说看见你眼睛一黑。没有讲，这个笑话不能讲，你们不要跟我串。结了婚也有结婚的压力难处，不是假的，对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？基本的根源，我们不能应付每一个环境，我们是软弱的，而且外面的环境一直在变，叫我们无所适从，所以有各样的不安喜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跟人的好坏没有关系，跟人的才智没有关系，跟生命的本质有关系。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而且我们不能够跟着外面所有一些变化需要来调整我们生活步调，我们不是变形虫，不是那样容易适应，所以有各样焦虑、各样不安、各样苦恼、各样繁重的事情压在我们的肩膀上面，我们觉得气都喘不过来。但是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叫你得安息。如果一开始就这样说，为什么耶稣能叫我得安息？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你觉得这是一股八股陈腔烂掉。但当我们分析了我们自己的软弱跟无能的时候，除了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预备的全备的救恩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叫我们真正得到安息的？你找保险公司，是保险公司也可以买人寿保险，但是其实人寿保险叫做死亡保险，活的是没有用的。你可以找医生，医生自己也会死。我奉劝各位，年纪大的时候要找医生，要找比你年轻的，不要找比你年老的。因为按照统计，大概他应该活得比你久才能帮助你，对吗？等到你死的时候，遇见难处，正好你医生也要死，你就毫无办法，对不对？其实医生也没有办法。好多的事情你看见了，寻找人的帮助是有用，但是有限。他也是人，他能够跟你处理财务的问题，因为他懂一点。他也给你各种资源叫你帮助，他跟你讲健康的建议，他跟你甚至 email 里面天天讲笑话，他也是从别人地方看来的，他的资源也是有限的。但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到神那里，主耶稣是最喜乐的，他永远叫我们得到安慰，得到盼望，得到能力，得到前面的智慧，走前面路的智慧。我们依靠神一无所缺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又说信靠神的人一无所缺，新约旧约都这样告诉我们。他们不是要来哄骗我们， 而是把人生最宝贵的经历跟我们分享。基督徒做的见证，昨天我就讲这个朱弟兄，他没有三句话就开始做起见证来。我弟弟说，他说你哥哥做牧师你还不信主啊？我弟弟说是啊，我砸了他招牌。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没有什么招牌，我的责任只是传扬，信是神的恩典和工作。我为你们祷告，为所有的人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传福音只有两件重要事情，一个是邀请朋友，一个是祷告，而且两件事情一样都不可以缺，先祷告后邀请，先邀请后祷告，后祷告都不要紧，两件事一定要做。为你所邀请的朋友祷告，祷告叫你请得到人，也让他们来的时候能听见福音。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，有谁能有这样大的一种应许呢？有谁敢像耶稣这样，我们说夸下海口，到我这里来得安息。严总，你敢对你的朋友说，哎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叫你得安息，可以有这个本事没有？敢不敢？他说我来了，你叫我得安息啊，怎么得法？小翠怎么样，行不行？不敢。有谁敢到我这里来得安息？你说你是 Bill Gates， 你以为你有钱就能得安息吗？不一定。健康、财富、美名、儿女、事业，不见得安息。而且很多人有美貌、有才识、有能力，飞黄腾达，里面一样觉得不安息。有一件事情我知道，有几个做生意的时候，我们是不得已啊，架上去了不能下来。为什么？好多人等着我发薪水，如果我今天把公司关了，他们哪里去？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的，你不要以为做老板没有压力，好得很。你做做老板就知道了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你的资金是有限的，你的人力是有限的，市场上的变化你适应不来，马上就倒闭。财富不是给你一定的安息，儿女不一定叫你安息，相反惹你气的更不少，没有安息，看见儿女就愁烦，有的。而且呢，家庭不和睦，你要骂孩子，要打孩子，太太拉住你，幸亏太太拉住你。很多事情不是那样想象，以为我们能解决能处理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到我这里来得安息，这句话真了不起。你想一想，他为什么能说这样的保证？刚才我说，如果平铺直叙告诉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性？为什么？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当然就着真理来讲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。刚才我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。在我们有罪的生命中间，所有做的决定都有罪的因素。一方面是为了自己想尽办法要解决问题，另外一方面所有做的决定都影响了别人。做生意的人最知道，很少人做生意能做到双赢的地步，很少人任何事情做出来对别人都有好处，你想得到好处也可能对其他人造成难处，何况还有很多的竞争，一块饼只有这么大，怎么分法？所以在我们有限的人生、有限的资源跟人的罪性中间所做的抉择，无论你说的话、做的决定、做的事影响很多人，所以有压力、劳苦重担。我们没有全部的智慧，加上我们罪性的败坏，生来就是如此。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并且更重要的叫我们与神和好，能够跟神联合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有丰富的恩典和慈爱，他有无限的赦免。一个不赦免的人是有压力的人。我常常举个例子，什么叫不赦免呢？有一个人得罪了你，好了，事情过去了，你永远不忘记他的姓名，每隔半年、每隔一年，你把他关在你的心牢里面，每隔半年一年你把他放出来晒晒太阳，这叫放风，把他骂一顿再关回去，就是这样，不肯赦免。你把他放掉多好的，你不用天天记住他，忘记吧，做不到。但是耶稣能够赦免， 他也叫我们能赦免别人。刚才我们读到文，赦免人的债，如同你免了我们的债。所以耶稣叫我们明白，我们无论有多少罪，耶稣都已经赦免了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应当赦免别人。当你赦免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清省的，你的心里清省，你没有重担，你把得罪你的人名字最好都忘记，他的脸长得怎么样都忘记，在街上看见千万不要认得出来，还以为他是你的朋友，最好把他当作朋友，不容易做到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赦免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而且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和惩罚，叫我们可以得到赦免，赦免他们。耶稣讲的话最透彻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被人得罪，当然是很伤心的事情，但是如果你不肯赦免人，你把他一直关在心里，是更悲惨的事。耶稣的救恩就是赦免。为什么？好，现在我们道理讲完，为什么我们到耶稣那里可以得到安息呢？你注意看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底下这里中文它的次序颠倒，跟原文颠倒，它底下不是先说我心里如何谦卑，他先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因为我心里如何谦卑，所以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倒过来，这个有什么关系？首先我们要讲耶稣讲这句话是背景。什么叫你们当负我的轭？其实当负我的轭就是等于学我的样式。这句话有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背景，因为当你做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你要加入，你要投师，你要投入哪一个老师的门下，做他的门徒，所以他们就说负某某人的轭。圣经里提到几个重要的法利赛人，一个加马列，当你入了加马列的门下的时候，他就给你一套规矩，这是他所教你学习的，这是你一定要背负的律法，所以这个叫负加马列的轭。如果我负加马列的轭，我就加马列的学生。所以当你做负轭的时候，就是学他的样式，把他那套老师那套全部交给你，你在他的门下先学会他那一套，然后你变成他那样一样的法利赛人，你如果佩服他，你愿意加入他，你就是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这是当时耶稣说话，不然这两句话为什么放在一起？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做老牛，他只是说你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耶稣说我的样式是什么？然后耶稣说你们学我的样式，我心里如何谦卑。耶稣心里如何谦卑，你如果要负耶稣的轭，要学耶稣的样式，你就要学心里如何谦卑。因为你心里如何谦卑，耶稣说你就可以享受安息，你必定要得着，因为你心里如何谦卑。弟兄姊妹，更重要一件事情，刚才不是说耶稣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吗？现在担子哪里去了？你注意到没有？这句话耶稣讲的太妙了。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想象这个图画，你背着重担，不论是你一个包包背在肩上，还是拿一根竹头竹子做的两边挑的担子，不管什么担子都可以。你要拿耶稣的担子怎么拿法？把你的担子放下，把你的重担放下，把你的重担放在耶稣脚前，然后拿起他的担子。中文里面没有，英文说 take my yoke， 拿起我的担子来。不是你们当负我的轭，这句话中国人讲道理应当这样，耶稣的话更简单，拿起我的担子来。如果你要拿起耶稣的担子来，你就只好放下你自己担子，明白吗？耶稣说跟我交换，把你的担子给我，我的担子给你。我的担子是容易的，我的轭是轻，按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什么？因为我心里如何谦卑，你们只要学我的样式，你自然没有重担。耶稣基督救恩已经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难处，只是我们还背着不肯放下。你听过故事吧？一个很聪明的人养了一只驴子，然后他有一天背着重担 怎么样？骑在驴子身上。走过人说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既然驴子已经背负重担，你怎么还自己背着呢？不肯，这是我的担子，我有我的责任。我们都像那个聪明的人呢，耶稣基督甘愿背负我们的重担，甘愿的。我们世人的重担、罪的重担都在他的身上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没有一点不甘愿。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可以把重担卸释给神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呀，到我这里来呀，放下你的担子，拿上我的担子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轻省的。你跟我学很容易，没有那么多条文，没有那么多规矩，没有那么多一条条需要遵循的律法，只要相信我为你成全的救恩，你不必努力才能进入天堂。为什么？我已经为你开了天堂的路，你接受就行了，给你的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上两次我们讲的题目叫 common 普遍的恩典跟普遍的启示。普遍的启示，神造了万物，一切都是预备给我们好的，看见创造了万物，相信有神。但是相信有神不等于认识耶稣基督，不认真等于认识神。特殊的启示是指的圣经，特殊的启示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这个叫特殊启示。什么叫恩典呢？普遍的恩典， common grace。 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云上太阳，刚好今天天气，我来的时候路上有点毛毛雨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知道太阳还在啊！我第一次知道中文里面太阳是阴性的，不是男性的，是女性的，是吧？你其他的文学里面，其他英文也好，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都是太阳是男性的，咱们中国人太阳是女性的。刚刚看见了，还是打字打错，我不晓得哈，谁打的字啊？啊，太阳是男男女的，为什么男女的？也好嘛，没关系，不管男的女的，男太阳、女太阳，云上太阳未变，这个叫做 common grace。 神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恩待所有的人，不管他好不好，日光、空气、水，神预备，生命所需，神预备。但是要接受特别的恩典。什么叫特别的恩典？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，叫你罪得的赦免，叫你因为信他就可以因信称义。神要看你已经完全得的洁净，你跟神中间没有间隔，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，称他为阿爸，他也把一切他本来要给你的都给你，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你。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，为我们白白舍了，神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愿意叫我们得的一切的恩典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样样俱备，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，来到他的面前，背起他的，拿起他的轭， Take my yoke， 拿起耶稣基督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怎么学耶稣基督的样式？不是仅仅外面学，生命的学习，他要把神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，耶稣基督要自己活在你的里面。保罗讲了一句伟大的话，现在活着不是在是我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因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弟兄姊妹们，生命的秘诀、救恩的秘诀，就是把你的重担放下，把你有限生命的难处放下，让耶稣基督生命进到你的里面来，让他的轭成为你的样式，你的轭，你来学习他的样式，让耶稣基督生命成为你的生命。有一位姊妹告诉我，她说她还没做得救的祷告，没有做觉知的祷告。什么叫觉知祷告啊？主耶稣啊，求你住在我的心里，我相信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接受你的赦免，求你洗净我的罪，住在我的心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耶稣讲的话，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放下你的重担到我的面前来。太简单，太简单，太简单的救恩，太实在，太实在，太实在的救恩，太有用，太有用，太有用的救法。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让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活着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我就一定叫你们享受安息。 因为我的轭是荣义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里你愿意交换吗？啊，交换礼物，把你的礼物放在耶稣脚前，接受耶稣给你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相信耶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，不是指的所有的人，是指的每一个人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说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就是我就好，因为耶稣正在呼召你，耶稣正在呼召你，你听见他慈爱的声音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叫你得安息，你不需要劳苦，你不需要担重担，可能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但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放下你的轭，拿起他的轭跟他交换。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更要紧，你已经交换了轭，所以现在你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你是他的门徒，让你的心里柔和谦卑，让你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无怪乎这段圣经感动那么多的人， His yoke is easy, His burden is light. 劳苦担重担的人， Come unto me that are heavy labored and heavy labored, ye heavy labored, ye labored and heavy burden.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怪不得这么多人受感动，因为是真的，因为神的呼召，耶稣基督呼召是真的，他正对你说话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